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Hello， 亲子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与客家电视台合作的特别企划 Podcast， 我是主持人罗怡君。哇，看到带爸爸离家出走，是不是看得很过瘾？你还会思考，到底还有什么样子的主题是青少年要提出来抗议的吗？哎，没错，这一次呢，罗小弟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梗，哎，衣服上的标签没有撕。好啦，其实我也曾经这样做，但不是为了要退货，是我真的忘记了。爸爸果然注意到，然后顺势带出今天的主题，就是贴标签。当然咯，我想观看这个节目一阵子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也可以感觉得到，罗小弟啊，对于这个贴在他身上的什么渣男啊、妈宝啊、不会读书啊这种标签，实在是感到非常的厌烦。果然今天就挑战大魔王贴标签。那贴标签的另外一个动作，当然是希望自己可以洗白一下，撕标签一下。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所有的孩子一定也非常有共鸣的话题。再次邀请临床心理师陈平浩来到现场，欢迎平浩心理师。
Hello， 怡君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浩。
好了，其实我在录这一集之前，我自己也深自检讨一下。
你检讨什么？
我检讨说我好像也有标签，就贴人家标签呢。嗯嗯嗯，比如说我就会问陈品浩说，哎，请问你是什么星座的啊？
对，
我记得这个节目的后来也有讲到星座的问题。
有，对，
虽然我觉得统计学还是蛮准的啦，比如说品浩的星座就是真的很会理财啊。好，所以我们
对，
有时候别人贴我们标签我们也很高兴，哎，
是
对不对？
那个就看你怎么贴，对不对？我觉得
看你贴什么，
你怎么贴这件事情超重要的。
对，所以罗小弟就很不幸，他被贴上的都是一些他不喜欢的标签。
真的。
那怎么办？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开玩笑啊，随意梗啊，怎样青少年可以开我们玩笑，我们怎样随便讲话就会伤害到他哦，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好问题。不过你刚刚讲到那个衣服这件事情，我刚才下意识的检查了一下。我常常都标签跑出来，
是不是？我也是，
纯粹就是忘记哦。不过比如说你有时候在可能跟人家聊天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就问一些可能就是关于一些类似类标签的概念，比如你什么星座，哦，你们这个星座很会理财哦。类似像这样，你会发现其实后面这是一个很普世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这个世界这么浩瀚，然后又这么的你知道有这么多的讯息量，所以我们人其实长期以来就发展出一种心理上的大脑的一种能力，就是我们会马上快速的把它框架化，框架化之后就是会先把它直觉的做分类，那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再去花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去理解那个细节，因为我们不见得有这个机会。好，所以说当我们一旦先把它分类好之后，然后我们后面就会按照这个分类当中我的概念去跟它互动。所以说怡君是比如说我随便讲，你看穿的就是非常的这个有怎么讲，就非常的这个姿态，感觉上就是一个非常利落，
你好好讲话，你现在贴标签，
对，这个利落的感觉所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你看后面就会有一连串的应该，这都是一个标签化的一个带出的一些想象，对不对？可是我们基于这种初步的框架，其实就会有一个互动的跟对方互动的一种理解跟预期跟想象，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在人类的社群的这种生物上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可是麻烦就来了我们现在大人彼此这样互贴一些小标签，你会觉得那没什么，
就
开个玩笑。对，你之所以会不受到标签太大的影响，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你已经在人格这件事情上或自我认同上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状态咯，所以你可以区分出他讲的其实只是某一个面向的我，但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脉络或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大家好玩开开玩笑，我的自我是不会受到伤害的。可是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自我认同就是还是很不完整，而且还在发展，而且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有大量的那种无以明知的自我怀疑的时候，任何一个标签基本上都会轻易的，你知道，诱发了他们心中对于那种自己不稳定的那种自我怀疑的那种想象跟那种 焦虑或不安或不自在。那再来就是，所以这个标签本来在青少年当中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起我们大人，哦，你就知道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其实说真的就是他常常已经自我攻击了啦，嗯，
对对对，他心里面都千百回的自我怀疑
了。你不要看他那个表面上好像一副很拽，很屌，不在乎的样子，我跟你讲他内心其实是非常没有自信，
真的，
然后常常需要别人的支架，
对对，
把他撑起来
撑起来。
所以如果我们一旦贴了标签啊，他也不晓得，他可能会想要杜绝对他的这个标签对他的影响，
对对对对，
但事实上因为他还不成熟，就像平浩说的，所以他还在搜集很多资料，不小心搜集到了这个杂质，进来之后可能就完蛋了。
对，而且你想哦，我觉得标签还有另外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意义，就是前面一集有说过，其实人都是渴望是完整的一种状态，可是标签它其实就是对你这个完整性的一种切割啊，对不对？我透过一个非常单一武断独断的一个标签，比如说渣男，罗小弟渣男，你看渣男这样的一个片段式的一个范围当中，我居然放在你身上的时候，等于是我透过渣男的这个角度重新框架你的时候，就把你的这种这个人的多样跟完整性硬生生的切割掉了。
我就好像戴上那个眼镜在看你，
对，然后把你塞到一个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是跟渣男有关的一个反应想象跟态度人格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我们对于自我的认识如果被套上这样的一个框架的时候，那就等于是硬生生的把我这个人的完整性给碎片化裂片化了。好，那所以在这个我们先不管我们认不认同，但我们在人格的这种体现跟感受上面，其实随着这种非常就是说标签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体验到一种非常不自在不协调的一种状态。所以每个人其实对于自己的标签化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出现一种心理上的反动跟反应，那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不开心的，只是你怎么去呈现你的不开心，每个人适应能力不同，有的人就是嘿嘿嘿好好好就讨好嘛，对不对？可是他心里面还是不自在在的，
是，
哦，有的人就是愤怒啊，怎么样，我就没在管的啦，我就生气就翻桌等等，哦，哎呦，我还打到电灯，哦，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但是大部分的人心里面这种完整性不存在，被标签硬加框架化碎片化之后，其实都是一种委屈的不自在或难过的，哦，所以说我觉得，哦，你会不会很想问说，那这样标签化其实对于家长对孩子来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你没有在等我问，就自己说吧你。
我先预期了你的预期。
我今天假装决定要很轻松的坐在这里。
别，哎，这么说，因为我自己本身还很跟青少年合作很多年，
是是，
我大概我自己又是青少年的家长嘛，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一定听友如果是家长，
他一定会有这样好奇，
哎，就是，哎，那你倒是说说一些
是要怎么做，
啊，可以做的方法，
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是要贴他十个标签建立他的完整性吗？
对对，我又在贴我的标签了。可是 我是觉得，我先讲一个我觉得家长在贴标签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啦，也就是说其实标签这个东西它其实就在侵犯一个人对自己的界限，对不对？好，你不管他愿不愿意，你就说啊，你这个渣男，你这个渣男。
对，因为我贴这标签的时候也没跟你讨论，
对，那背后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界限的这个尊重这件事情上，就在这个关系里面被硬加上标签的时候，其实就被破坏掉了，对不对？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权力的展现，对不对？
是，我相信是，对。那所以这是一个在家庭里面它比较复杂，它是不是只有标签，它还有很多权力的问题。可是我觉得标签这件事情，如果孩子跟你说我不喜欢，然后你还继续很刻意的这么做的时候，在任何时刻，我觉得
有些家长会很刻意的想要用贴标签来提醒他某些事情，
我觉得是会，
好像是用刺激的方式，
对
对
对，
负面刺激的方式，
对对，你这样很糟糕，我怎么有脸带你出去见人啦，你真的是很不要脸，类似像这样子，有人像你这个样子吗？类似像这样，你会发现透过贴标签想要去意图控制对方的行为，可是这种标签通常都是不是太舒服的。所以孩子学到什么你知道吗？孩子学到其实自己界限是不被尊重的，可是尊重这件事情偏偏就是在人跟人关系互动那个关系非常抽象的关系里面去拿捏彼此应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解，好，可是当他学到在界限里面是可以不被尊重的时候，而且不被尊重是可以透过权力去压迫的时候，那你可以想想看他未来会怎么样去面对他的亲密关系或人际关系或者是同侪关系。好，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说所谓的文化基因的遗传，哦，代间之间遗传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形式下遗留下来。所以
你讲的这个后遗症非常严重，我相信是有吓到大家，
那也没有到那么严重。应该是说每一个孩子反应不一样，可是在这种被
的确啊，他就很像是一个暗示嘛，
对对
对不对，这个标签就像是一个暗示一样、嗯、啊，反正我怎么做你就是这样觉得我嘛。
对对对， 我反而觉得是有时候标签它不是只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是、嗯、
当然家里面你觉得气氛很好的时候大家开开玩笑，你会发现孩子也是觉得哦，青少年
没有青少年很
是可以啦，
这个情绪转换也是蛮快的，
对对对对，
下一秒钟他可能就不爽，
对，
但昨天他还觉得 OK，
对，
所以这个你又很难拿
拿捏一下。可是如果他真的已经很不爽，我们就不会再一直这样叫。好，比如可是如果你跟他说渣男，他前一刻哦气呼呼，下一刻他说嘿对我就渣男，
对啊，你以为渣男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的吧、
哦、也还好嘛、哦、所以我们就看状况但是就是说他不喜欢，明确表现出不喜欢，甚至为这个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要收敛了、哦、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那延伸刚刚的讨论、嗯、其实我们会发现标签也是阻碍认识自我的一个障碍哦。嗯、为什么？因为其实你也给他了一些暗示，
对，
然后他有时候为了负气 他不爽，
对，
所以他会故意去做你给他的标签、
嗯、没错。
比如说这时候我就要讲我的惨痛经验了、
欸
欸、这个时候、就是、
我最喜欢听惨痛的经验
没有啦，因为你就知道我的女人是青少女嘛、嗯
啊、对
那她就是一个脸很臭的人嘛，臭脸人嘛那臭脸人讲好听一点，人家就说啊，你是冰山美女，哇，这个是好的标签，
对，这是好的，
但就是冰山嘛、嗯、
对对对，
那妈妈就会觉得没有，她拿什么冰山，她明明就臭脸，
就不、
欸、臭脸就是一个标签，
同义词，对对对，
好，
不同意，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他就会开始不自觉的内化了这个表情，
嗯，哦，你说臭脸，是不是？
对，臭脸，他就觉得、嗯、哦，反正不错啊、嗯、既然大家都觉得我是臭脸人，那何不、嗯、何乐而不为呢？
对 对
我这样也蛮轻松的嘛，
对对、欸、
所以他就反而没有去想多想这件事情，
嗯嗯 嗯
多想说哎、欸，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讲我，
对，
为什么他会特别提出这个点，
嗯，
他们不会这样想、嗯嗯
嗯、不会，
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哦，不错啊，我也蛮喜欢的，这样可以阻绝很多人家跟我讲话的机会相当的棒，哎、欸嗯，不自觉就强化了这个标签对他的影响，
对、嗯嗯、
所以接下来我想请问的是说、
嗯、
有一些标签的确会影响到认识自我，比如说在节目里面有一个潘树师，女潘树师，她也分享了，
对，
因为性别是一个标签、
嗯、没错没错，
当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教学啊，努力的在弭平或者说在促进性别的平权、啊
嗯、
但是在这个路上其实各式各样的标签不只是让孩子觉得不舒服、
嗯、
影响了认识自我这样子的一个途径、
嗯、
那想请问一下平浩心理师、嗯、我们要怎么样、嗯、撕标签，
好，
我们要怎么样让孩子好好的认识自我，
好，这是一个当所有事情跟性别扯上关系之后它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因为它是非常多权力的一个各式各样的权力的一个我不知道就折冲或者是等等下的一个结果，可是回到亲子关系里面还是可以蛮 pure 的去看这件事情。不过讲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罗罗小弟的那个渣男，我本来渣男也不好听嘛，对不对？结果他们不是在聊天的时候然后说到哎，可是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反义代名词叫做
暖
男，
没想到也是负面的耶，
居然负面，然后我想说天哪完了，我常常被人家
被叫暖男，你中央空调
真是很哦，突然有一种价值破灭的感觉好，不过你会发现啊、不管是暖男也好渣男也好什么什么你知道绿茶什么等等
绿茶
婊等等、嗯、你会发现这其实背后都还是带着对于性别的也有对于个人的刻板印象、哦、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比较核心的看法，我想可能我就分享我自己的看法就好，就是说不管这个性别议题是怎么样，刻板印象是怎么加注在孩子身上，可是回到孩子、嗯、或回到关系里面，我们在看待孩子其实有一个不变的事实，他就是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刻板印象在应对，但是他仍然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个体，我觉得这个独立的个体本身它其实就超脱了很多的价值跟框架，所以当我们用孩子本身的比如说我很在意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孩子的天赋兴趣表现然后擅长、或者是资质等等，当我们用这些回馈去完整它的这个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某种程度上也就帮助他去跳脱了性别对他的定义了。
嗯，
好、
嗯
哦，所以说，哦，我比如说，人家都说我跑得很快这件事情，然后就说女生跑那么快干嘛？好、哦，可是我可能会看到，我身为家长，我会在意，不管是谁都可以跑得很快，而重点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很努力跑，而且你有这个天赋，我觉得那就是你的。那叫什么宝藏吗 ？Treasure 是不是？就是、
嗯嗯、
那就是你无可取代的地方。好，所以我觉得跳脱这个东西的最直接的方法，其实不是在这个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去否定这些东西，而是去看到它独特的价值。这个对我来说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了哈。所以说，回到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跟认同感的时候，我觉得 不管是自我价值或认同感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得到来自于爸爸妈妈的相信，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经验了。这个相信有很多种，但我相信听众听到这边心里面都会有个 OS， 我才不相信他嘞，他那个态度我才不相信嘞。好，我说的相信是一个站在一个作为一个独立人格这件事情上，你对他的一种接纳下的一种想象。所以我们的相信通常都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相信孩子就是在任何只要他愿意用心的地方，事情或发展都会因为他的这份用心而不一样，而不是相信他的某种条件。比如说我相信他每天回来都会把便当袋拿出来把便当洗好，这不可能。
没有，这个叫做你对他的期待，
这是期待，这不是相信，
这不是相信。
对，非常好的一个对的一个分法。就算他把便当袋拿回来怎么样，里面也不会有便当。对不对？便当没拿回来，我每天家里的日常。所以 我觉得相信对于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上的相信，其实就是在为孩子铺路。
对，就是你要相信一个永远不会记得把便当袋拿出来的人，他终究还是会对自己的在意的事情负责，并且成为一个很好的人。
是，
这才是相信。
对，我们这背后反映出我们对于人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跟价值观。
没错，没错，
这个很重要。
不过说来也蛮讽刺的，
是
因为他不是很讨厌人家贴标签吗？
对。
他偏偏贴了他爸很多标签嘛，那开头不就说他爸是路痴吗？有没有？
对
啊、哦，然后他爸爸自己也说他有一个厨房杀手的标签。
对，没错。
所以最后的节目呢，其实是让罗爸爸来准备早餐。
对，
他想要透过这件事情撕下那个标签。
对对，
其实这种无可厚非的这种比较技术性的标签是好撕啦，哈。
对对，
那只是说我们也不禁的联想到，哎，青少年你讨厌人家对你做的事，有时候你自己也在做啊。
对 对, 对，
他们自己还不常常给同学很多绰号、
对
代号，对不对？全名都忘记了，只剩下绰号。
没错。
好，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反过来一个角度好了。那要怎么样可以跟孩子说，哎，小心啊，你自己的行为。你怎么办？
就由这个例子哦，罗小弟跟罗爸爸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的理解到，人性就是双标。
没错，
这个就宽以待己，严以律人。不过 我是觉得青少年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其实也在发展某一种快速的把人分类的一种能力。
对啊，你说的是
天性、啊，所以这个、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有点难避免。可是你分类这件事情不代表你一定要带上武断的价值上的判断，并且把它展现出来。好，比如说这个人是渣男，哦，渣男就没有别的用处了等等。就渣男就是渣男，其他就全部都是很糟糕的。不不不，他你可能看到他这个面向，他跟人家的互动是有这样的一种形式，但不代表他在其他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糟糕。所以不过这个东西的发展是有点难。 我反而觉得不管我们是不是在经历过这种容易贴标签的阶段，或者是个性，或者是习惯，重点其实都是在于回到自身，我到底有没有意识到我是在做这件事情。当我没有意识的时候，我也不觉得的时候，你跟我讲那些我就觉得这就正常啊，大家都嘛这样做，
这就事实啊。
对啊， 这就是事实啊。可是当我意识到有一个贴标签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当我有一个觉察是说，哦，我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当我有这种对于自己某种的后面在看自己的行为的觉察的时候，其实后面的讨论可能才有意义。好，所以我反而觉得就是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有时候比较难，因为孩子就是喜欢跟你唱反调。可是当我们告诉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这有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叫做贴标签的时候，那他开始会慢慢从这样的一个理解当中去觉察到自己的行为在做什么，觉察开始，然后随着他可能的经验历练，然后观察，他开始慢慢会去对于这个贴标签这件事情有跟他自己更多他自己的一种判断。好，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很重要的。你直接跟他说这个是错或对，基本上孩子就会对着你怎么样对着干，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觉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你说好，那这边可能就会觉得，那这是对于爱贴标签的孩子，可是被贴标签的孩子又怎么办？好，我刚才说觉察这个东西，如果家长觉得啊，那你心理师总是要讲点方法，又被贴标签了，对不对？好，那我倒是觉得要促进孩子的觉察，除了年纪成熟经验以外，你可以教他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他只要在对话里面，哦，你就教他，就是说他只要讲到任何意见想法感受的时候，他用一个起手式作为习惯，就是就我个人的观点或就我自己的角度。好，用这两句话去做起手式，然后去做沟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蛮容易引发他的觉察，因为这两句话虽然平淡无奇，但是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注意力的历程，就是就我个人的观点带来两个理解。第一个就是以下所说都是我自己个人的哦，好，我注意力正在整理我自己的东西。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部分，这只能代表我个人，因为还有一个相对于他人的存在。所以你会发现把自己跟他人分开，然后看到一个团体里面是不会只有一个声音，还有很多声音，其实这也是一种团体合作、自我觉察、同理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好，所以就我个人的看法，我从我个人的角度用这两句话作为一个对话的起手式，我想是一个有助于在同理、在标签觉察等等的一个发展，
就是用这个做提醒，
对，
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
哎，
你不要太相信我的话，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对，
另外一个是建立用这样子的话逐渐的建立他后设认知的一个习惯，好，让他把自己拉开来这个角色，
对，
这个是我的看法。
对，
所以刚刚平浩老师提供我们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其实今天很多孩子都会没办法意识到他是标签，或者他不同意你说他在贴标签，
对对，
因为他觉得那是事实。
对，
但这个事实可能是在这个此时此刻此秒你跟他互动的事实，
没错。
那你能不能发现更多的事实？
对，
对不对？
对，
他可能哎跟别人没有这样啊，
嗯，
他只有跟你这样哎，
没错没错。
那所以他可能只有对你是渣男，对别人是暖男。
对，
那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对，
所以不自觉的在这样子互相这个观看的过程当中，他就能够发现更多事实为基础的观点，
没错，
然后也能够撕下那个标签。
对，对，
其实不管是撕自己的或者是撕别人的，好像也都是这样，我们发现更多事实嘛。
对，
好，如果你觉得它是事实的话，
对，
不愿意承认它是标签的话，
对对对，比如说像我金牛座也不只是会理财而已啊，
我知道你很多面向，比如说先要贴好的标签吗？金牛座你自己的顾家，
对对，但我就没有美术天分的，
勤奋啊，
勤奋，对对，
执着啊，
太开心了，
坚持啊，
我虚荣感得到满足了，对对，就是一个去标签再标签，去标签再标签，但是背后就是一个逐渐认识自己的过程，对不对？
对，
对，我觉得就像罗小弟也有在节目上说，其实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
没错，而且人都要经过很深的相处，
对，
这也是他深深的感觉，
没错。
所以他这一集邀请到那个另外的攀树女孩，
哎，
跟着他们一起去攀树，
对，
他也在里面发现哇，他看起来好柔弱，你看他第一眼是不是马上也分类，
对对，没错，
对不对？
很直接啊，
很直接啊，你看 你不自觉你也把人家贴标签啦，
没错，
但是你不会觉得那是一个标签，所以当别人这样对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也给多一点点的弹性跟宽容，
对，
然后透过这个相处发现哦，其实他很强，
超强的，然后他最后做来说，他不是就想 OS 就是说我以后只要是登树我就一定要找他了，对不对？就你会发现，所以透过密切的认识的时候，我们 也有接触的机会，更多面向的接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无形当中把标签重新撕掉，对，
所以今天谢谢平浩老师分享给我们很多，其实他提醒了我们青少年因为人格尚在建立中，
yeah.
啊，所以不要常常给他标签哦，给他标签呢其实也会阻碍了他认识自我的一个方法，那如果不管是自己被贴标签或者是孩子不小心贴人家标签，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相处互动的机会，然后也发现更多面向的事实，协助孩子用更多的角度建立对自己的认识，对别人的观看，我想这就是可以去标签化的一个过程。好，今天非常谢谢平浩心理师带来这么多深入的观察，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